发现那个妇女的身下边压着一个孩子，很小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还活着。把他抱出来以后，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张纸条，显然这张纸条是在妈妈断气以前写的。我记得他是那么写的：亲爱的宝宝，假如你活着长大的话，你要知道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母亲们都是这样的爱，不管我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在世或者不在世。在母亲节的早晨，我们除了谢谢母亲，我们想到主日的早晨，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日子。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还是围绕着主耶稣，我们的题目是信什么行什么。经节是两处，一处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二处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段经节弟兄姐妹都是很熟悉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我们信什么我们行什么。在分享完这两个小题目以后，会有点用一点点时间来把我自己围绕着信什么行什么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也是作为我们以后团契小组大家之间交通分享的一个抛砖引玉。讲起信什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能会用自己的语言，甚至于用自己喜欢的经节来描述自己的信仰，我究竟信什么。有人可能很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信他的得永生，不信他的就会灭亡啊。有人呢很喜欢用十个字，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到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传福音的小册子里边常常引的是今天的经节，就是罗马书的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简单的这样一些字就已经归纳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大家记得在十字架上和在钉十字架以前，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不久，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明明的知道，也明明地告诉大家说耶稣没有罪，更没有死罪，但是在那些祭司长和长老的鼓动下，众人就喊要钉死他。在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得 主耶稣曾经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在路加福音22:42。另外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把我们记得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前后后，我们集中到主耶稣被钉的那短短的一刻，当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和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在我们的眼前。当钉子钉进他的手，钉进他的脚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完完全全是无罪的，他忍受着剧烈的痛苦，我们不能够想象出来的。他在求天父饶恕，饶恕谁？饶恕下边那些要钉他上十字架的人，其实也包括饶恕我们在里边。他被钉子钉进去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按照福音书，按照整本圣经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在想，神是爱你们的，我是为你们死的，你们应当悔改，求神饶恕。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吗？神爱我们，所以把他差到世界上来，因为我们的罪，他不得不将自己无罪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赦免我们的罪，凡是我们相信他的人，就是约翰福音3:16讲的。神是爱我们的，耶稣是为我们死的，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也包括在十字架下边钉他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悔改。他在祷告里边求神赦免所有的人，让我们信他的人就完完全全的因为他的血，罪就被赦免了。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讲到了，凡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边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必然被赦免，必然 不被定罪，必然得到永生。这段经文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这里边我自己很喜欢三个字，一个是主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我自己常常用在主嚼，到底主是什么意思？和我什么关系？到底死是什么意思？到底活是什么意思？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我把它归纳在一起，死就是为了代罪 赦免主耶稣死了。活，他复活了，战胜了死亡，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主，我简单的把它归纳为主宰死活。我们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是主宰死活的主。因为他的死里复活，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跟死亡永别，那个时候死亡会被扔到火湖里边去，我们凡是信他的就不再被定罪，就得到永生，跟死亡永远再见。所以他是主宰死和活的，我们认他为主，我们的一生不管是死不管是活，直到永远都在他的手里边，主权在他的手里边。这就是他主宰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死和活。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救主，就罪被赦免，我们的一生就按照我们的主的主权来走我们的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以后，信耶稣为主，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的救我在十字架上一起和耶稣被钉死。被钉死的不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我们的救我。我们在死上跟耶稣联合了，我们在活上也跟耶稣联合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的是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这也就是说我们跟耶稣是同死同活，我们的救我和他的身体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死，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的新的生命，那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自己就是我们的新生命。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爱以后，我们就说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得到了爱以后，然后下一步呢？然后怎么样呢？记得大使命里边教导我们说，我记得有几个字，一个是去，是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万民有门徒，后边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然后叫他们遵行啊，遵行主耶稣告诉门徒的所有的教训。这里边有万民，有门徒，有洗，有遵行。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去受洗。当我们信了以后，圣灵就进驻在我们心里边，有印记。我们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归如教会，就归如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在教会里边来服侍 神来服侍人，在社区里边做盐做光，开始传福音。那么在大使命里边讲到的，要使万民成我的门，成我的门徒，成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要越多越好的把万民里边的人都把它变成门徒。这些门徒是受洗以后归入基督的身体的，而且呢是要遵行基督的话的。所以马上就出来，并不是信了得到爱了就完了，而且要去遵行，门徒要去遵行，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我们来分享，我们信什么，现在是行什么。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里边，这里边讲到了舍己，讲到了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讲到了跟从我。这段经文可不可以从一个角度里边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门徒要信还要行，行什么？要舍己，还有呢？要跟从我。就是对我们门徒的要求是，信了以后就要舍己跟从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的经文里边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有的经文里边写到的天天，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跟从耶稣。这个舍己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可不可以起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的老我，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自己所爱的，自己所爱的可以很多，也不见得就一定错，但是跟耶稣、跟爱主有冲突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放到后边去？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甚至于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弟兄，爱他们当然是对的，但是假如跟爱耶稣有冲突的时候，那么都要放到后边去。主耶稣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尤其是对他的妈妈，当他被钉十字架以前，记得在经文里边讲到他记挂自己的妈妈，他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了，母亲对他的抚育他当然都记在心里，何尝他不愿意尽他的孝心去服侍他的妈妈呢？可是他顺服了上帝，顺服了天父，在这个时候他最爱的、最需要的顺服的是天父，是圣父，让他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世上的所有的人，凡是信他的就能够被救。我们的老我要舍弃，我们自己所爱，当跟主耶稣基督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最爱的是神，其他的也要舍掉， 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个跟从呢，一定是动的，一定是有行动的，你不管怎么动法，一定是有行动的，不能够说只是停在那里，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跟从就一定是有行动。那么有的解经书上呢，喜欢把跟从呢分成两个内容，一个是舍己，一个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么有的解经书上呢，希望把这三个单独的分开，我想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内容的话呢，就应该包括舍己，包括跟从，也包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想。主耶稣他死里复活，他背了自己的十字架，后来背不动了，有西门帮他背了。主耶稣的十字架和我这里说的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一回事吗？主耶稣有没有让我们来背他的十字架？是让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背不了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是要赦免众人，他的十字架一次就成就了救恩，这个不是叫我们背的，他是把救恩给我们，我们背十字架是对应的，是我们要得到他的救恩。他的十字架里边有死有活，是死里复活。他自己是100%的人，有100%的人性，有100%的神性，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三天以后复活，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就可以给我们他的生命，凡是信他的人。这是他的十字架的含义，他救恩的内容。我们背十字架呢，是我们得到他的救恩，要我们天天得到他的救恩，天天的活在救恩里边，天天的活在恩典里边，天天的要把不要忘掉把老我把旧我钉死。他的十字架是给救恩，我们的十字架是得救恩。他是死里复活，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在没有信以前，管你是不是奥运会的冠军，已经死了，是从死里边到生里边来，信了以后我们才活过来，是出死入生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被日本鬼子赶到了这个大后方去啊，这个那时候我卢沟桥事变1937年的时候我2岁，从那以后就开始一直逃难，等到我到美国以后呢已经40多岁了，我去拜访一个长辈，他是在旧金山大学教化学，他一个嗜好就是爱兰花，别人称他为兰花王，他这个家里边栽了1-2000盆的兰花。我已经不认得他了，他好像还认得我， 见面第一句话就叫我的名字，你是不是就是过去逃学那个？哎呀，我心里想，幸亏我的小孩不在跟前，否则我真是丢人了。我想跟他辩解，还不是在那里强辩，我真是记不得我逃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逃学啊？他姓李了，叫李伯伯。他说早晨啊，我去上班的时候，你就在我家里面门口。等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你还在我家门口。那你不是逃学是什么？他知道我们的学校在哪里了。那我就没话说了。我就想起来了，一个学生啊，要去上学，对不对？好了，早晨跟妈妈再见了，我去上学去了。到了学校，书包没有背起，那怎么办呢？所以说，要不逃学的话呢，你第一不要太贪玩，啊，太贪玩了，我是吃过不少苦的，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打起来是疼得很的，我们的老师还比较客气，光打手心，手心也是受不了。我们有个窍门，就是啊，利用那个蓖麻籽啊，把它掰开以后，那个蓖麻油啊，先擦在这个手上，它打了以后啊，怎么热怎么胀不疼。可能跟大家说已经太晚了哈，该挨打都已经打过了。所以我这个想想的话呢，大概是逃过去，要不然怎么那么有本事知道这个逃学是什么后果？很淘气了。你要贪玩，你不要那么贪玩，这是很重要的，是吧？那么贪玩的话呢，你背着书包也没有用嘛，跟不到学校去嘛。第一，你不要那么贪玩；第二，要背着书包；第三，要到学校去。你背着书包了，逃学还是没有上学。你不贪玩，到学校去了，没有背书包，不知道怎么学法，是吧？课本也不在。所以说是要求我们三个，是吧？要我们舍己，又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属灵的功课。要跟随主耶稣，就是要到学校去，要到老师那里去。你当门徒嘛，要跟师父嘛，就天天要去。这个天天这两字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上要长进的话，没有什么窍门可走，没有什么短路可寻，就是要天天天天天天，就好像小孩子上学一样，是吧？希望我们没有太多的神童，是吧？一天就不能把别人一年的功课学会的。这里边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天天天天天天。我们宁可承认我们自己在属灵上很笨，我们没有这样的天才，我们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着书包。不要那么贪玩，到学校里去上学，自己慢慢就长大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和那个时代正好合上，是天天吧，并不是讲的年年向上，是天天向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了舍己，看见了跟从，看见了悲。我自己呢，信主了18年，我就想方设法，记性也不好，能不能够把这个经文啊，我要行什么变成三个字。这三个字呢都是动词，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一个是舍，一个是悲，一个是跟。我常常就是逼着自己太懒嘛，所以逼着自己好好的在咀嚼这个经文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舍是什么意思，到底悲是什么意思， 到底根是什么意思。到现在呢，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我们信是信的主死活，大家记得那个经文啊，希望不要忘掉经文，只记得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不要紧，经文要，这是要紧的。行呢，是要舍，是要悲，是要跟，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所以说信不能够代替行，当然行也不能代替信。在雅各书里边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举了拉合的例子，就讲到了信心和行为是平行的，他们不冲突，而且对基督徒来说这两个都是要的。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个信心是死的。这一次到德国去，刚刚回来啊。今天是星期天，前天我们团契活动，晚饭吃得很饱，吃完以后我就想坏了，今天晚上肯定要睡着了。在团契活动的时候，所以别人劝我说去吧，睡就睡吧。因为我当牧道友的时候，自己有一个发明，什么发明呢？我很喜欢睡觉了。到了教会以后呢，常常别人在那慕道，我睡着了；别人听讲道，我也睡着了。别人跟我说：“你那么能睡，你就在家睡吧。”我说：“在家睡？”我说：“你们不是说了吗？教会是家吗？我为什么不可以到教会来睡啊？”这是强词夺理啊！不要向我学啊！但是有一点点，我并不是从头睡到底啊，而且我可能没打呼，也没有把别人吵醒。我一醒来的时候啊，哎，就听见一个字两个字，哎，对我挺有帮助的。那么前天晚上呢，说实在的，把灯黑了以后放了个 DVD 的，我基本上都在睡觉。但是呢，我就大家一讨论的时候呢，组长点了我的名了，坏了，这我当然回答不了了，我在睡觉嘛。但是我就回忆了，我说，哎呦，刚才我听到一两句话，我说我记不得是那个 DVD 里面的还是我在做梦。但是谢谢组长了，这逼我以后，我回去以后我真的把我要回去了，从头到底的每个字都看了，每个字都看了。那个题目叫做自主和神主，就是自己当主人啊，还是神当主人。而且呢，这个大家启发我以后呢，告诉我那个内容是 DVD 的时候了，不是你做梦的，是确实你听见了，就听没听清楚是真的。那么借了那一句话呢，我就想到了这次我到德东去短宣，有这些弟兄姐妹去过，有的弟兄姐妹这个去过不止一次啊，大概再有没有多久，昌美姐妹和于言姐妹也要去。这个德东的地方啊，是在波兰和捷克的旁边。那么这次呢，我去了四个地方，其中有个地方呢叫做 Cottbus， 它在波兰旁边。那么跟大家聚会的当中呢，就碰到有一位是从哈尔滨来的，我们在座可能也有从哈尔滨来的是吧？哈尔滨工业大学呢是中国的很好的大学之一啊，他在那里已经念到了 PhD 了，念完了，不是念到了，念完了。他这次又出来了，我说你为什么拿到 PhD 又出来了？他说不行啊，他叫我吕老师了，30多岁了。我说什么不行啊？他 他说我在那里待不下去了。我说你博士拿到了待不下去了。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再过一年大概就可以拿到副教授了。他说我的业务还可以，再过些年可以拿到正教授。我说那怎么不行呢？他说我已经看见了那些教授们的未来，我不能满足。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说你是不是嫌钱少啊？他说不是，他说我看见了并不是光是教授将来我不能满足，他说我看见的很有钱的人，他们那个花钱的花法，我就断定他们心里面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花钱那么花法。哎呀，我听这个话以后，我立即跟他发表感想。我说你现在讲的这段话，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根本听不懂，如实的告诉你。我说我现在信主了以后，那么大岁数了，我才听懂你的话什么意思。我真是佩服他，三十多岁跟我比当然年纪轻轻了，就能明白这样深的很朴实的属灵的道理。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欧洲的近百年的历史，包括宗教。他说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佛教。他说我没有排斥任何宗教的意思，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没有关系，我没有看重佛教。我说你看重什么呢？他说我到了这里没有多少时间，圣经我也没怎么接触过，但是我看见了这个团体里面的基督徒和外头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啊？他说我也说不上，反正不一样。他这就是我羡慕的，这就是使我能够满足的。他看来啊，我不得不信基督了，有点不乐意啊，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们自个儿都经过这个过程。感谢神，我们自己意识到也好，意识不到也好，我们自己信了以后，基督他自己作为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在我们心里边开始生根，开始发芽，让外边的人看见我们不一样，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尽管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说得很清楚，外边人也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他看见了我们的生命的流露是他所羡慕的，是在世界上得不到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旧我被钉死，我们的新生命就是基督开始活出来。我在回答我们的小组长点名以后，就把这段就是拿出来应付了哈。哎，我觉得这段也蛮好，起码对我自己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复习。你从道理上来说，我早就知道了。我自己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查经班，我自己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愿意到这儿来。我本来心里想，我研究研究半年吧，因为我太太带我来的。我半年完了以后，我对她也个交差，我研究过了，暂时再见。这个没想到半年以后再见不了，啊，慢慢慢慢的，不但进来了，而且受洗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在信什么行什么的一些心路历程吧。当我受洗的时候，在座有跟我同事同一班的受洗的，我看得见各个人当然不一样，有人呢非常兴奋，有人非常难过，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我呢自己跟自己说，我自己叫了我的名字出来，然后两句话。第一句话，这可是真格的，我不知道哪儿学的，是不是东北话我不知道。第二句话，这不是闹着玩的。什么意思呢？我说我就是受洗啊，这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再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了，反正就是这两句话 是我当时我记得的在受洗时候的心情的表露。受洗完了以后，我自己回忆起来，91年受洗，大概到98、99年，有7、8年的时间，我停在什么地方呢？停在很得意的知道了因信称义。我尽管是离开慕道时间不长，可能我比较得意的，但我信了以后，我可以说出来因信称义大概是什么意思。当然都是教会的老师教的，我认为我很得意，我懂了。懂了不要紧，这个得意得意坏了，为什么呢？因信称义嘛，已经宣判我无罪了嘛，我确实信了嘛。我到哈兰的去那个郁金香一去以后，我不由自主的就会感谢神，以前不可能的事情。我到这个巴西去，发现那个南半球和北半球倒不一样啊，这边是越北越冷，那边是越南越冷。哎呀，马上就是感谢神。像这些这个生命的改变啊，你自己控制也控制不了，信了就是信了，新的生命进去就是进去了。所以我知道我自己信了以后有什么变化，还是蛮多的。自己信了很高兴，很多的喜乐，也很多的平安。称义了当然更高兴，至于说要得赏赐，我说等等吧，我不那么着急得赏赐，我称义就够了。看看周围，哎，很多人反正比我信主时间长得多嘛，有什么服事轮不到我，要短宣，看看周围，你们信主的时间都比我长，我只要不报名，谁拿我也没办法。这就是因信称义嘛，没有错吧？谁能说我错？但是我卡在那里，因信称义，行为没有连起来，我认为我自己啊，所以这个罪人是很麻烦的。别人营养来了以后啊，我自个儿挑食，一半进去了，一半扔掉了，那么就出来这个后果嘛。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说因为这个缘故，片面的理解了圣经，片面的理解老师教给我们的，结果呢只把这四个字放在那里，而把行为，把行什么清清楚楚，大使命是要遵行的，能跳过去就跳过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并不是没有挣扎，还是有挣扎的，毕竟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常常会觉得自己亏欠，但是也不是完完全全清楚自己亏欠什么，也是不是完完全全清楚原来是因为因信称义，只抱着因信称义不够啊，没有想到圣经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教导，不能够抱着哪一个脚一个独角在那里跳。回忆一下这些年自己在舍的方面应该说是有进步的，不一定赶得上别人，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是有进步的。在舍的方面，自己一个呢就是特别要注意舍掉那个虚荣心。这次在德东我跟那些小孩子们还在说，我说你假如跟我过意不去的话很好办，你只要多夸我，夸一句夸两句，我说我们是学工的，我坐在那个椅子上，我的身体和这个椅子的压力啊慢慢就减小了，再多夸几句就飘起来了，到现在为止也改不了，自己知道啊。所以我特别常常想到，也常常说，林三刚弟兄他说，我已经服侍主60年了， 基督徒的第一个最后一个罪就是骄傲。第一个罪，最后一个罪就是骄傲。我想我当然不例外，但感谢神让我知道自己这个救我是最难钉死的一个项目。还有什么要舍掉的？因为我来美国已经40多岁了，79年来的，拿到了学位以后呢，就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然后呢，太太不上班，儿子女儿都要上大学，所以钱是蛮紧的。所以我暗暗的立下一个志向，等我退休的时候啊，我要赚到多少钱。这个好像在没有信主以前不是个问题，但是这一些年经过来以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是个问题的，我早早已经把这个目标已经取消了。这次金融风暴来了以后，我有点庆幸，我跟我自己说，嘿，你早啊，要是不把这个目标给取消的话，你现在可受罪了。是这样吧？所以说在这样的金融风暴里边，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信仰的时候，先不要说跟别人比吧，伤了别人，跟我们自己过去比就是不一样。对我来说，这两点是舍己的一部分，一个是虚荣骄傲，一个是把赚多少钱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要把它舍掉。对我来说的话呢，一直不断的苦难，以前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包括自己的妻子啊，早早的，就是中年丧妻啊，别人说是最苦的，老年也好一些，年纪轻也好一些，当然都不好，但是比起来说，中年丧妻是最苦的。那么98年我送走了老母亲，她是在这里受洗，跟我父亲一起在这里受洗信主，她是98年7月份被主接走。那么我年底呢就比较有空了，我就参加了 Dallas 的培训营。那么培训营上呢有3次呼召，第一次呼召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请举手，我把手举起来了，请到前面来，我就到前面去了。第二次呼召是有负担愿意做全职传道人的请举手，我没有去。第三次是有负担成为到中国去的全职传道人的请举手，我没有去。那么我举了第一次的手，我自己再跟自己说，提醒自己这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圣灵在做工，我举完手到前面去以后，我真是往这个方向在走，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自己主权交出来对我这样一个人是很困难的，我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奋斗的，也是典型的在星期五那个 DVD 里边讲到的自主还是神主，典型的神自主，自己主宰自己，不肯由神由主耶稣来主宰我。当讲到这个宝座要让出来的时候，那我很清楚的心里面在说，我不能让。为什么不能让？因为多不容易今天我坐在这个宝座上，这是我自我奋斗的一个结果，我应该以骄傲为骄傲，是这样一种抗拒的心理来对付主耶稣的主权的。那么当我决志把主权交出来，就是愿意让主来主宰我， 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是往这个方向走。从那以后，我就是开始注意到有侍奉的机会，有装备的机会。可以说从99年开始，过去这10年在侍奉短宣方面，在神学课包括圣经的神学方面，自己都是尽了一定的时间和力量来这两方面，我把它比成两个脚，一边侍奉一边装备，不要一个脚往前蹦。那个时候有一个冲突，刚才我说中年丧妻，我甚至于 我妻子是12月份去世嘛，几个星期以前我陪她到大峡谷去，因为她是学艺术的，所以她很喜欢自然风景。我说她一定都知道了，没有几个星期了，我说这个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起码在人间就要分手了。他说假如再有一辈子的话，我还愿意嫁给你。那么我说你现在走的不是时候。他说我知道。他说你才50多岁。作为50多岁的我来说，我到底要不要结婚？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对我来说，对别人来说 不见得，对我来说的话呢，就和服饰和装备有冲突了。对别人不见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可能，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应该把装备和服饰放在更前面。所以自己感觉到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那个舍己是常常不能够避免的。明明不是什么错的事情，但是要把优先次序排清楚，起码对自己是合适的，是需要依靠圣灵来带领的，是需要自己要谦卑下来的，否则的话是不肯顺服的。那么长话短说，到了1年以前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四川大地震的前后，我记得正好通用汽车公司啊是在发奖金涨工资的时候，5月份，一方面发奖金涨工资，一方面我跟我的办公室的头头说，我说我力不从心了，也在长老会里边告诉长老们我力不从心了，因为我还有心，但是我已经身体不行了。我从70岁开始身体开始有症状，能力 也够不上，所以说就希望安排我能够就是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神，当我这个明确了以后，一直接不过去的事情，简直不可能想象的，都有人来接了。那原来呢我没有离开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没有人接，那么都有人接了。事先我自己很清楚，我说什么时候要我退休啊，神会很清楚的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清楚了，该有别人来接我的事情都有人来接了。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大概10年吧，是吧，一边服侍一边装备，那么自己感觉到的话呢，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是一个行为的一个操练。一方面要操练自己的舍己，一方面呢操练呢把主权交出去。 主权交出去，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要跟从耶稣，因为你信心里边已经想到了清楚了，主是主，耶稣是主嘛，而不是自己是主嘛。但是这个操练的过程呢，就是要把这个主权交出去。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给我自己的感觉的话，假如我没有信的话，假如没有经过这18年在教会里边的服侍啊，学习操练去装备，那我现在这个老头啊，不知道有多空虚，不知道有多可怜。所有在社会上的那些成就，我现在已经明白了，那个30多岁的人现在就明白了，我现在终于已经明白了。感谢主，幸亏让我信了他，幸亏让他来主宰我，不至于让我变成一个非常可怜的、非常孤单的、非常心灵上不能得到满足的一个老头。那么展望未来呢，我觉得还是会服侍，还是会装备，那就按照自己的体力啊，按照自己的体力，更要紧的是神愿意的话，神愿意让我活一天就活一天，神愿意让我一天的时间来装备，一天的时间来服侍他，我就服侍他。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在最最困难的，在行方面最最困难的有3点。一个是虚荣骄傲过不去，或者说总是缠着我，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他一辈子都会跟着我。第二个就是苦难，当一个同工告诉我说家里边出现了，就是配偶啊出现了精神的问题了，我脱口而出跟他说，我说某某弟兄啊，可能神要用你了。我这句话是从心里边说出来的，好像很不仁慈，不马上去祷告让他的配偶快点恢复，去告诉他说很可能神要用你了。可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心里话。苦难这个本身常常是神要用我们了，就看我们这个信是不是信完整了。我们信假如只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那到了教会以后很可能会觉得受骗了。你们告诉我那么多好处，没有告诉我那么多的困难。这里边圣经里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要跟从他。所以说苦难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假如说某某人得到了苦难，不见得他就是比别人倒霉，起码从神来看，假如我们自己真正顺服了以后，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是倒霉，而且我们可能得到祝福。尽管道理是那么清楚，可是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苦难我很难过得去。以前我没有退休，我有1000个理由跟我儿子说我现在还在上班，现在我退休了，我没有地方逃了，我必须要花一时间去陪我精神有问题的儿子。我一想到这个苦难我就很难面对，可是想到要跟随主，这样一个儿子需要父亲的爱，尽管父亲的爱很可怜， 但是还要面对。所以对我来说，骄傲是一个困难，苦难是一个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缺少爱，心里面缺少爱。所以在行这三个方面来说，舍己、十字架和跟从来说，都是蛮艰难的，有很多很多的挣扎。那么作为自己在教会里已经服侍了多年的，那么我想作为个人来说，在教会里面来说，目前教会蛮重要的三个方面还是有潜力的，可以更上一层楼的，起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个是合一，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要做遵行的榜样。不管你是长老会的、长执会的、团契的，或者什么职称都没有，慕道友在看你是不是在做榜样，是不是在做遵行的榜样。刚才那位30多岁的博士生，不是生了，已经毕业了，他就看见了那么多遵行的榜样，所以吸引他。今天的信息归纳一下，信什么？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行什么？舍己，跟从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愿我们弟兄姐妹在团契里边、在小组里边、在家庭里边、在同工中间，也可以来试着尝多多少少的一起来分享自己在信仰里边的历程、心路历程。相信圣灵会借着我们的愿意来动工，使我们教会、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每个个人能够更多的被他祝福。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父，我们真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你的独生子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我们已经得到了你的爱，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信了以后还要去行动，用行动在社区里边、在教会里边、在家庭里边做盐做光，为的是喜悦，讨你的喜悦，为的是荣耀，是荣耀你的名字。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